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1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讲清真相，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视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讲清真相，唤醒良知。6月20日，在国际反酷刑日来临之际，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集会游行，在伊丽莎白广场举行的集会上，多位政要发言，呼吁善良的人们能够站出来，共同制止中共对秉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游行从伊丽莎白广场开始，警车开道，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学员们手持各种真相条幅，途经最繁华的街道，一直走到奥提亚广场。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新西兰防止家庭暴力部长、绿党党魁马瑞玛·戴维森、新西兰大赦国际组织的玛格丽特·泰勒都发来邮件祝活动成功。奥克兰公民自由委员会主席巴里·威尔森到场表示支持，他说，多年来我一直钦佩地看着世界各地的法轮功成员，他们揭露了中共独裁政权对他们的虐待行为，活摘器官的邪恶交易、监禁、再教育洗脑营，所有这些都是针对一个秉持真善忍信仰的群体。在世界反酷刑日到来之前，我们应该谴责中共政权对人权的侵犯。新西兰著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集会发言中说，联合国国际反酷刑日是让人们关注酷刑罪行，酷刑是迫害的一种方式，包括心理折磨、肉体折磨和精神折磨等。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大范围的残酷迫害已经长达22年，中共违反了1948年联合国宣言等国际人权法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高尔律师钦佩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不懈讲清真相。他说，他们这样做使中国人民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退出了中共组织。他呼吁新西兰政府毫不犹豫谴责中共，历史将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我希望今天在座的所有人都敦促新西兰政府抗议中共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要求追究中共责任，并坚持将这场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到场声援的还有新西兰民主平台、新西兰价值联盟的成员以及西藏人权组织的成员。来自中国的马克是新西兰的一位小学教师，他说，我非常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因为我知道中共是怎么样的。从49年所谓的建国以来，就是一个屠夫政权，从最开始的三反五反，到后来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到六四，他走的每一步都是血腥的、暴力的。法轮功学员以最和平的方式表达诉求，可是中共却迫害他们。中共就是干这样的事的，并且还在持续着，所以我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和平抗争。
6月11日至13日，七国峰会在英国康沃尔举行期间，部分英格兰法轮功学员也来到这里，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和征签。签名的民众有的表示已经听说过法轮功的真相，有的说他们非常了解中共在迫害好人、迫害中国人、掩盖中共病毒疫情， 让病毒传播全球。他们赞同征签表上写的，中共已经成为全球威胁。普利茅斯是从外地到康沃尔必经的一座城市，距离七国峰会地点一个多小时车程，当地旅馆基本被订满。学员们每天到市中心展示祥和的法轮功功法，发传单，讲真相和征签。学员刚摆好真相桌子，就有不少民众主动过来签名。有民众听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表示很震惊。他们说，太可怕了，杀人卖器官挣钱，前所未闻。我们要签字支持你们反迫害，并告诉其他人。
6月19日，德国巴伐利亚州弗兰肯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埃尔朗根市举办信息日，传播法轮功真相，同时向民众征集签名制止迫害。很多人在法轮功的真相展位前驻足，阅读展板上的内容。有的人直接来展位，说自己知道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惊讶于迫害仍然在进行，并要求签名支持。一位带着孩子的德国女士路过展点，向学员了解真相后，她在征签表上签了名。她说，居然发生活摘器官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这必须被停止。我希望我们的政治家和媒体负起责任来，一起制止这种恶行。中共是魔鬼，给全世界带来灾难，你们做得非常好，请你们坚持做下去。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南省信阳市80岁的法轮功学员白国显，2017年3月16日被中共绑架，2018年被非法判刑8年，在郑州监狱遭受迫害，2019年下半年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保外就医，于2021年4月19日含冤离世。
6月2日，山东胶州市公安局出动百名警察大肆行恶，绑架当地法轮功学员。现在确定高秀娥、黄玉强、季金木、王瑞莲、王瑞兰、张美香、宋继花、庄作杰、赵友琴、季红及其母亲、于百清、宋新建、焦庆娥及其丈夫徐衍忠等至少1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吉林市永吉县口前镇3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孙志文是个难得的好小伙子。2020年4月被永吉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警察绑架后，秘密关押，非法判刑4年半。近日获悉，孙志文已被劫持到公主岭监狱。
山东临清市三名法轮功学员2021年6月10日被非法判刑，其中李奇文被网判3年6个月，70多岁的陆桂兰女士被网判7年8个月监外执行，65岁左右的周恩波女士被网判4年监外执行。李奇文2020年12月被临清国宝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临清市看守所。2021年6月4日被冠县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当天，陆桂兰人在家里被冠县法院非法远程视频开庭，周恩波被带到冠县法院非法开庭。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巴黎天梯书店于2021年6月18日在法国大巴黎地区塞纳河畔的伊芙利市正式开业，这是欧洲首家天梯书店，当天就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克里斯蒂娜购买了新版法语转法轮，她说，法国天梯书店不仅对法国，而且对欧洲都是一件好事，周边的人们可以方便地找到法轮大法师父的著作了。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6月19日在奥克兰召开了修炼心得交流会，学员们交流了如何谨记师尊教诲，做好三件事。有的学员在家庭矛盾中守住心性，放下自己的观念，圆融好和家人的关系。有的学员风雨无阻，突破语言关，克服各种困难，分发资料，坚持讲真相。 有的学员平衡经济压力，走出困境，坚定地在讲真相的项目中努力实修，发挥自己的能力。年轻的学员认清党文化，并用真善忍价值观归正自己，他们修炼后品学兼优，身体健康，在世风日下的常人染缸中不受影响，逆流而上。与会的学员们听了交流都深受感动。
在加拿大疫情有所缓解的夏日，风景优美的著名景区尼亚加拉大瀑布又开始吸引大量的各地游客。多伦多法轮功学员从6月12日恢复了在此每天开放的练功点。布莱恩先生和友人玛丽跟着学练了五套功法。玛丽说，刚才在打坐的时候感受到内心的平和，虽然大瀑布人流很多，但打坐时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布莱恩是第一次听说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他表示很难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在的社会。最后两人一起在给加拿大国会议员的征签卡上签名，并写道，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保护人权与信仰自由。曾经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工作过的桑迪女士经过练功点，接过真相资料和小莲花，非常惊喜。她认真地对学员说，我以前在人权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就接触过法轮功学员，了解了被中共迫害的真相，没想到今天在大瀑布见到你们竟然如此的美好。他还说，你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的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虽然我现在退休了，但我愿意一直站在你们一边，为你们加油喝彩，法轮功真棒。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劫持法轮功学员，山东东营警察涉嫌多项犯罪。山东东营市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2021年4月23日出动大量警力，一天之内非法抄家绑架了至少12名胜利油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被绑架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左邻右舍和单位公认的好人，他们的家人不知道亲人为何被抓，很长时间不知道人被关在哪里，打国宝办公室电话无人接，到公安局找国宝被门卫拦住不让进，亲人的生死都无从知道。经过几天漫长的煎熬后，家人们接到一个通知电话说已拘留，但始终没有收到拘留证，一直到30多天后，国宝才通知家人签一纸逮捕证，然后又是毫无音讯的漫长等待。从执法程序上看，对法轮功学员的抓捕、抄家、关押、审讯、逮捕都是违法的。滨海局国宝、派出所警察及检察官已涉嫌多项犯罪。几位法轮功学员先是被关在610洗脑班，在洗脑班被非法审讯之后又转入看守所。关押学员的吉书洗脑班和圣彩洗脑班是违法的黑监狱。根据刑法第238条，相关警察犯下非法拘禁罪、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自绑架之日起至今，公安局始终没有向家人们出具拘留证，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2018修正第85条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27条。根据警察法，警察依法抄家时，所抄物品一律要列清单，而且要房屋主人在当场看着，查抄完要房屋主人查对物品与清单是否一致，如果物品与清单不一致时要及时纠正，如果物品与清单一致后要房屋主人签名按手印。而警察在多个家庭非法查抄时，只让学员在场停留了一阵就把人带走，然后继续搜查。根据刑法第263条，执法人员犯下入室抢劫罪。依据刑事诉讼法，警察限制人身自由不得超过24小时，否则属于非法拘禁，是犯罪行为。几位法轮功学员家属一开始都不知道家人被关在何处， 根据刑法第238条，这些警察犯下非法拘禁罪。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公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可以会见律师，通常只要手续完备，律师跟看守所预约好时间就可以会见当事人。现在因为疫情，律师可通过视频会见，会见地点在公安局，连上看守所的摄像设备进行远程会见。但正常的合法会见竟然被国保以任意借口剥夺。周德勇与律师的会见也曾遭到国保的阻挠，但他在美国的亲人为他争取了会见的权利。一位美国众议员给习近平写信，要求释放被绑架的周德勇。周的儿子把这一讯息告诉了司法官员，很快律师便得到了会见的权利。但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学员第二次会见律师的权利仍受到剥夺。
陕西省神木市护中后遭绑架，善心讲真相后回家。法轮功学员护中后家住陕西省神木市神木镇。2021年6月10日下午2点多，护中后正在自家地里干农活，国保大队警察李超带人驱车来到地里，强行把他带到神木镇迎宾路派出所。警察们威逼引诱胡中后在一张写有放弃修炼的纸上签字，胡中后拒绝。他们恐吓胡中后说要给他判三年刑，还说要让胡中后坐老虎凳。胡中后说，这事你们说了不算，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是你们现在在违法犯罪。后来他们又叫来街道办事处的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劝说胡中后在三书上签字。胡中后善心地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列举了神木市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国保警察李强、张英等人恶报横死的例子。李超说，我不怕下地狱。胡中后说，你不要给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当替罪羊，人家偷牛你拔橛子。街道办事处的几个工作人员无奈地说，他们发自内心的不想做这些事，只参与迫害法轮功，但这是上面的命令。胡中后说，你们这是在知法犯法，我要是签了字，你这个罪就犯下了。现在法律越来越健全，违法执法是要终身追责的。最后这些人把胡中后送出派出所大门，让胡中后回家。胡中后说，我在地里干活，身上一分钱没带，是你们开车把我绑架来这里的。李超说，你真是一个精明人，你就自己走回去吧，这里离你家不是很远。最后胡中后只好自己走回地里继续干活。
宁夏石嘴山市四位法轮功学员已上诉到石嘴山市中级法院。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法轮功学员于德珍、陈秀平、石美兰、刘翠梅2021年4月26日收到了未经依法公开宣判的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于德珍被非法判刑四年，陈秀平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月，石美兰被非法判刑三年两个月，刘翠梅被非法判刑三年。四名法轮功学员接到判决书时，当场都表示要上诉。目前于德珍、石美兰继续聘请了一审做无罪辩护的律师做二审辩护，律师也会见了各自的当事人。目前该构陷案已上诉到石嘴山市中级法院，该院刑二庭法官吕小芳办理此案。
河北省唐山市光明里派出所警察骚扰法轮功学员。四月底的一天，河北省唐山市光明里派出所警察伙同美玉十八区居委会四五人去法轮功学员董艳春的家里，被董的丈夫截在楼道里，没让他们进家门。五月初，这群人再次来找董艳春，又被董的丈夫拒之门外。五月十九日，董艳春夫妇正在超市购物，他们又给董的丈夫打电话，董的丈夫大声和他们讲，我们在家练功怎么了？做好人怎么不对啦？你们三番五次的这么骚扰。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5月10日、11日，光明里派出所的警察来到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张雅文和王学英家中进行骚扰。5月中旬， 辖区内还有一位陈姓法轮功学员被骚扰。
浅谈资料点安全，中国大陆来稿。建议一，购买东西不要大批量，不要走物流，最好就地取材，现场购买，付现款。物流购买东西时，包装箱上的信息要及时处理好。建议二，资料点不要和学法小组在一起，打印耗材和打印好的资料也要及时分开存放处理。我这次被搜家迫害，就是安全意识不到位，存有侥幸心理。李同修被骚扰后，同修们劝说我今后少用手机联系，出门注意点。我说，那个号没有打电话一年多了，没事，只用那个号购买东西，不联系同修，就没放在心上。结果我购买的打印耗材刚取货回家，恶人随后就到了。今天才知道，李同修出事也是因购买耗材包装箱子上的物流信息被盯上的。打印耗材在网上大批量的购买，物流信息被邪恶盯上两年多了，自己浑然不知。打印机和耗材在一起，只要恶人进了家门，那些东西就在桌面上了，没处可藏可遮了，眼看着耗材被抢走。另据一知情人士透露，在一位协调人的手机里发现其他同修的信息，包括身边技术同修的、周边县城同修的、购买耗材同修的，就像一张网一样。该协调人被迫害后，手机里所有联系人被监控，有的长达五年之久。望同修们正确对待资料点安全问题，少让众生造业苦等，放下人心，做好三件事，走好师父安排的正法路，堂堂正正随师把家回。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3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法院人士说，这个退党证书很珍贵，是无价的。中国大陆来稿，五年前我跟一个法院的办案人讲过法轮功真相，我们都是林业局的，都很熟悉。几年后我又进一步的给他讲退出中共党团队的重要性，他听后高兴而又坦诚地说，你帮我退了吧，这次我是真心退的。我到大纪元网站帮办理完三退后，把三退证书下载并打印出来，然后郑重地送给他。一次我们入狱，他对我说，你给我的那个证书我把它放在存折的盒子里了，这个退党证书很珍贵，比存折还珍贵，是无价的。
镇长说，我坚决不让女儿入党。中国大陆来稿，上周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偶遇一个在外地任镇长的老朋友，多年不见，这次来本地办事难得一见。说话间说到孩子现状，他说，我女儿研究生毕业，在一个很不错的单位工作，单位书记多次找她入党，她就是不入。我说，不入就对了，不能入。他说，是啊，我和妻子都坚决不让她入，她自己也不入，可是单位书记都找了她多次了，而且还让她管单位团委的工作，我们每次都给她想办法推脱，最近他只好答应先管着团委的工作可以，但坚决不入党。我说，现在中国入党团队的都受到外国制裁了，要入了党以后就甭想出国了。他说，是啊，我女儿还想考国外的大学读博呢，入了党就没戏了。看来体制内的人都知道共产党受制裁这件事，所以为了自己孩子的前途，坚决不让孩子入党，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明遭恶报落马。据黑龙江省2021年6月15日消息，中共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何建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被查。两周前，何建明的顶头上司、曾任黑龙江省政法委书记的甘荣坤落马。据公开简历显示，何建明，男，1963年11月出生。1984年8月，历任省公安厅五处、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省纪委办公室副主任。2001年12月，历任黑龙江省公安厅交警总队党委委员、副总队长、党委书记、总队长。2016年10月，任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2018年11月，任黑龙江省政法委副书记。黑龙江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关押、非法判刑的数量一直在全国居首位。省政法委、省公安厅是迫害法轮功的指挥部门。作为省政法委副书记、曾任省公安厅副厅长的何建明，对迫害法轮功难辞其咎。下面是何建明在他任公安厅副厅长、政法委副书记期间，黑龙江省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部分迫害案例。一、被迫害致死部分实例。女医生法轮功学员王淑坤被毒打致死，齐齐哈尔市工程师李顺江被迫害离世，吕关如被黑龙江泰来监狱迫害致死等等。二、被非法判刑迫害部分实例。2020年5月，大庆市72岁的退休教师、法轮功学员牟永霞女士被大庆市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6年。2019年6月25日，牡丹江多个公安分局统一行动，大规模骚扰法轮功学员，并到处打听戴启红的下落。戴启红失踪多日后，7月份证实他被绑架到牡丹江市第一看守所。2019年10月份获悉，戴启红再次被非法判刑5年，声称是结2017年的案子，被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还有详细列举案例，请见明慧网。何建明明知法轮功学员没有触犯国家的任何法律，仍然昧着良心实施迫害。今天何建明被他效忠的中共邪党毫不留情地抛弃了，这是他咎由自取。阳间的落马只是报应的开始，地狱的惩罚才是最可怕的，而且会殃及子子孙孙。
成念法轮大法好，三哥的小脑萎缩好了。中国大陆来稿。以80岁高龄的三哥去年患了小脑萎缩。今年三月份，我和丈夫去看他，看上去他的气色很不好。以前就不爱吱声的他，现在更不怎么说话了，行动迟缓。当时是他的女儿在照顾他，侄女说上厕所得搀着他，要不然就可能摔倒。有时大小便弄在床上和裤子里，记忆力也不好，有时还说些不着边的胡话，侄女很是无奈。《明慧周刊》第998期里有一篇同修的交流文章，里面有一则成念九字真言得福报的事例，给我的印象很深。一位七旬老太太90度弯腰，通过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腰板就挺起来了，和原来判若两人。我找出那期周刊，带上播报器，4月1日那天又去了三哥家。我把这个小故事念给他听，并嘱咐他一定要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点头答应。我一遍一遍地教他念，他也学着念。我又让侄女放《九瓶共产党》给他听。事隔几天，我又去看了三哥，进门看见他坐在沙发上，脸色不那么难看了。这日我拿来了装有绝处逢生和祝你平安的 TF 卡让他听，更有针对性，并叮嘱他继续念九字真言。4月20几号我去三哥家，刚一敲门，没想到是三哥来给我开的门。我一看他气色比上次还好， 在家里活动不需要侄女看护着了。他家住一楼，临走时他还和侄女一起把我送出了单元楼大门。五月十几号，我骑着电动车走进他家楼群时，就听见侄女对他爸说：“我老姑。”我一看，三哥正在和一帮老头坐在一起听他们唠嗑呢。见我来了，他们爷俩就和我一起往家走。三哥家在西面，中间隔两栋楼和一条道。我推着车跟三哥和侄女一起往他家走，看到三哥走路已经完全正常，之前他出门可都是靠侄女用轮椅推着的。我对三哥说：“你身体现在恢复得这么好，你得谢谢李洪志大师，是大法师父救了你的命。”三哥跟着说：“谢谢李大师救了我。”知道三哥病情的人都说，他小脑萎缩，病情严重到那种程度，靠医院的医生治疗，根本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文章题目是《守候香港真相点，披荆斩棘救人忙》上，作者香港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长期在香港真相点讲真相，以前也参加过很多的项目，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真相点面对面讲真相，派发酒瓶促三退。我们真相点的范围很大，周围是车站和缆车，来往游客很多，可以救很多有缘人。在此交流我在真相点讲真相救众生的经历，与同修共勉。第一部分，发正念，宇宙清明。我于1997年得法，2000年因带着两个孩子去北京天安门广场护法，受到株连家人的迫害。2003年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闯过了几年的生死迫害，堂堂正正来到香港。我很珍惜香港的环境，用心尽力做正实法的事情，经常是一忙起来就不分白天和黑夜，有时候为营救大陆同修，甚至几天几夜不吃不睡，把做事当成了修炼。有时候学法练功发正念都静不下心来，脑中时刻都在想这件事这么做，那件事那么做，发正念练功手变形了也不知。有同修跟我说：“你发正念倒掌。”2012年3月，有一天晚6点发正念，一会儿就入定了，看到师父带着10多个同修在半空中往前走，周围一片漆黑，只感觉一条1米左右的小路向前方延伸。我想往下看，师父马上示意我往下，往后周围看不到任何东西，伸手不见五指，我只有摸黑跟着师父往前走。出定后，我悟到是因长期没有发好正念清理自己，我的空间场是一个黑暗的世界，什么都没有。我感到震惊，暗下决心一定要主意识清醒地发正念，怕自己分心迷糊就眼睁一条缝，有时走神但马上能意识到。1个多月后，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修练完功后一起学法，发正念时我又入定了，飞在高空中，整个空间万里无云，阳光灿烂，往下看山清水秀，男耕女织，桃红柳绿，像世外桃源，又似天堂般美丽无比。这时我想起师父诗词《红吟节后》中的诗句：天清体透乾坤正，照节已过昼与明。我知道师父在点悟我发正念的重要性， 因注重发正念，我的空间场清理干净了，恢复了原来美好的世界。我信心倍增，继续勇猛精进，做好三件事，感觉才有勇气去美国参加五月份的法会见师父。2012年6月，青观会。青观会是前党魁江魔头时期成立的专门打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在港的分支机构，多年来在街头干扰、破坏真相点和暴力袭击法轮功学员。青观会在香港各个真相点捣乱，8月份来到我所在的真相点，顿时邪旗铺天盖地，一层不够，还两层、三层，开始在主场慢慢地把我们整个场都霸占。这突如其来的破坏打击，大家都没有经历过，不知该怎么处理。白天，我们忍受着青观会人员围攻辱骂，晚上，我们真相点的同修集中在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后来我们就加强背法发正念，同时不停地增加大法真相横幅，遮挡邪旗，也有正义人士加入，不停地清理邪旗。那时赶上台风经常袭击香港，警察就命他们层层拆除邪旗，最后拆的就剩了十多块。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第一部分中说，而大法弟子的发正念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邪恶的迫害。我体会到发好正念的重要性，更加注重发正念。从此以后到现在，只要有时间，我每个整点都发正念，只要能静下来，就一小时、两小时的发正念，最长一次针对青观会的破坏和十环署的抢劫。我从早上6点发正念到中午12点，因为心态纯净，我感到整个人都没有了，只有强大的正念，感到巨大的能量包围着我，手掌的能量像激光一样快速发出，天目部位感到有强大的力量在往外顶，我感到意念到哪儿，功就打到哪儿，感到非常神圣。感谢师父的加持。第二部分，心怀善念，给警察讲真相。起初，青观会的人员来我们真相点捣乱，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也纵容他们，抱着双手隔岸观火，看着他们欺压我们。有恶人指使，有警察撑腰，这些人肆无忌惮地围攻我们，推撞同修，粗口辱骂，污蔑大法，挥舞的拳头都贴在我的鼻子上，口水喷在脸上。我于是报警，警察来了，青观会人员假装一脸无辜的样子，警察不问是非，对着我没好气地说，浪费警力，再报警抓你，说完转身就走了。我一下惊呆了，青观会人员开心地拍手大笑，学着警察的口气，手指着我鼻子，又开始不停地辱骂。我咬紧牙关，含泪而忍。以后青观会人员变本加厉地攻击我们，有时十几个人围攻我一个，我只有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一次次有惊无险，有时过路的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一次次帮我们报警。看着青观会人员在我们面前这么嚣张，有时想一拳打过去，但又想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不停地向内找，为什么会这样，是我哪里没做好。静下心来找自己的问题，发现是我太依赖警察了，以为他们会保护我们，我们是大法弟子，怎么能依赖常人呢？有几个真相点，青观会人员甚至打了同修后还诬告同修，并把同修抓去警署，再告上法庭。我有时候很迷茫， 怎么香港警察也这样？我想，中国大陆那些不明真相的警察迫害我们，我们都慈悲警察，并善意地跟他们讲真相。我们对香港警察也要慈悲讲真相救度。2012年9月，有台湾同修来香港真相点声援，青关会人员竟然威胁、辱骂、诬告台湾同修。一天下午三点，一个要赶飞机回台湾的同修被这些人诬告，警察不问是非，就把同修带上警车，直送警署。我赶紧去警署澄清事实，但所有的警察都气势汹汹，态度恶劣。下午五点，青关会人员以为诬告成功走了。我们真相点所有同修、其他台湾同修，还有大纪元时报的记者，一起20几人去警署讲真相。我们在警署大门口拉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发正念、练功、背师父的论语。被诬告的同修也一直心平气和，善意地在警署里面讲真相。我们整体配合，正念正行。晚上9点，台湾同修被无条件释放，警察也见证了我们整体的力量。此事让我感到，一定要跟警察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开始对真相点所在警署发正念。青关会人员每天不停地搞破坏，几乎每天都有几次报警事件。警察一来，我就对他们发出强大的一念，希望你们一定善待大法，为自己、为家人留下一个好的未来，绝不能助纣为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当警察让我讲话时，我就会从中共邪党为什么迫害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申诉，修大法怎么样祛病健身，使我们身心受益，我们怎么样修真善忍，在讲善恶有报的天理，警察们也会认真地听，上到警司，下到警察，有时候也会提很多问题。明真相后的警察苏醒了，从之前的隔岸观火转变到秉公办事，有时还提醒我们不要近距离接触，被人陷害。明真相的香港警察开始关心我们，安慰我们，遇事提示我们。后来警署还指派了一个正面了解大法的警长负责我们真相点。在我们真相点，没有同修被诬告，只有我们正念正行，上告打大法弟子的邪恶之徒。第三部分，给参与迫害的人讲真相。邪恶的青关会人员常用扩音器不断重复污蔑大法的言辞，并割烂甚至偷盗我们的横幅与展板，有时把我们的横幅像包粽子一样用整批布包上，再用胶带绑紧，或用厚厚的鞋旗把我们的横幅展板包上，再用塑胶带在周围扎实。如果我们移动，就诬告我们形势毁坏，又是一场艰难的政协大战之后才能拿出来。对此我心如刀割，又生气又着急。每天下午五点他们一走，我再用横幅把鞋旗挡住，直到8点以后缆车停止运营，有时甚至到12点发完正念才回家。回到家常常是精疲力尽，有时候我整夜失眠，第二天早上5点闹钟一响，我又一跃而起，简单梳洗后就再到真相点，天天这样坚持着。后来有同修看我太辛苦，就替我2天，结果所有横幅展板都被割烂。我只能改变方式，晚上8点后收大法横幅展板，早上5点出去再把邪旗挡住，然后我就发正念练静功。到7点半左右，青关会就来了一大帮人，把我围住叫嚣辱骂，用又脏又臭的鞋旗盖过我头顶，叫我自焚。有时我真想冲出去把他们全部打翻在地，但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 你别看它修了千儿八百年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我想，你们这帮小丑在我面前跳来跳去，不够我一个脚趾头踩的。这样一想，我就静下来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每月有几次，他们二十人左右，每个点轮流破坏。我们每天长期坚持在真相点上，也只有五六人，其中两个人早上还要去派发报纸，很多时候就我一个人。情况紧急时，我们真相点同修晚上集中在一起发正念、学法交流。还有另一位同修也是在大陆受过迫害，正念正行闯过来的。我们两个带头，其他同修配合，正念正行，以法为师，很快就冷静下来，兵来将挡。我们安排好，比如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横幅，如果清官会围攻，我们就将横幅高高举起，顶在腰部，一站几小时，不论寒风烈日都坚持着，用坚强的意志去面对邪恶的攻击。有时买来三米长的竹竿，绑两条横幅，一边是法轮大法好，一边是天灭中共，在广场一边舞动，一边讲真相。我们主场的横幅就展示出来了。有一次，他们为了逼我妥协，调集了四十多个邪恶之徒，在五点以后，真相点只剩我一人时，来围攻我。我对他们义正辞严地说，有什么招尽管使出来，我的命是拼出来的。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面对那么多公安，我都没怕过。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就想吓唬我，门都没有。我话一出口，所有人都傻在那儿，几个头一看没用，马上叫来大巴士，把这些人都送走了。面对这些人的无事生非，我们长期在真相点上的同修都不骂不争，不停地发正念背法。我们感到这是正邪大战，考验香港所有大法弟子，也是对这么多年的修为的大考试。每个人怎么想怎么做都在考验之中。整天面对这些疯狂之徒，想起家乡的家人亲人，还有同修被邪党迫害的离世，家散人亡，株连九族，我心中充满了伤痛怨恨，就想着怎么赶走这帮人，没有一点善心，而是用人心去对待。有一天早晨六点发正念，突然间脑中出现了很多年前在网上看到关于释迦牟尼割肉善解五个恶鬼的故事。我想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的。我告诉大家，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包括那些最坏的，否则在这个时候就不可能有当人的机会。我清醒了，我们的使命是救人，我们修的是真善人宇宙大法，肩负着救人的责任，每个来到我们面前的生命都得去救，这些人曾经都是师父的亲人。善念一出，第二天就出现了转机。我们真相点是风口，风特别大，我和一个老年同修拉着一条由三条横幅连在一起的长横幅，大风刮得我们站都站不稳，清官会人员还把他们的斜旗迎着风靠在我们横幅上，再去挡另外同修拉的旗。我用力把斜旗掀翻在地上，他们的人冲过来大声问谁干的，我就在横幅后面偷着乐，他们看到后就说，哦，肯定是你，原来你还会笑，笑才漂亮啊，整天板个脸多难看。从此以后，他们就不停地没话找话，想逗我笑。我意识到一笑泯恩仇，这些生命都有明白善良的一面，只是在迷中等着我们去救。于是我就和他们沟通， 再从各方面去关心他们。他们感受到我的善意，就问我很多问题，我就在回答问题中不断地讲真相，用自身的经历讲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多么的邪恶。一天又一天，一批又一批，只要他们愿意听，我就一个不落地讲，包括负责人和警察在内。不愿听的，我就对着他们发正念。我也讲善恶有报的天理，以及坏人干坏事遭恶报的故事。他们都静静地围着我听，明白真相了，他们也不挡我们的横幅了。他们的上司知道了，就换小头目，结果不出三天，又明白了。环境渐渐扭转过来了，只要不是大队入侵，平时已经完全是我们说了算。在师尊的加持下，很快就把整个场正过来了，很多明真相的人就离开了，还有人看酒瓶，看大法书。我时时记着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说，快讲，大法徒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想对技术同修说几句有感与大家交流第二部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日。二，要经常交流，善于交流，在法上交流，并且以教学为主，不助长同修的依赖心，带动同修整体提高。回顾我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是1995年得法的。1999年720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开始后，我和家人同修去北京为大法说句心里话。我们走到了中南海，走上了天安门。从北京回来后，在外省同修的帮助下，我突破重重封锁，透过重重代理服务器找到了明慧网。从这以后就开始了自己的为证实法的技术学习。我们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个彻夜不眠，多少个通宵达旦，我登录明慧网，登录天地行技术论坛查找资料，一次次的试验，一次次的失败，再一次次的试验，终于我从一个外行学习成了内行。我们的资料点也越办越大，我们的资料点半天可以做出几千张光盘，半天可以做出几百本酒瓶。有一位同修来我们点上帮忙，他感慨地说，你这里真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我们一个家庭资料点就可以供应一个城市的同修需要。直到十多年前有一天，因为功率过大，我家的电表像过年放烟花一样的爆炸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走的路子错了，不能再搞大贪多了，应该走师父要求的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路。从那时起，全面转向了以教学为主，做资料为辅，让周围认识的同修都行动起来，帮助大家走出自己的成神之路。在资金方面，我们从来不用同修的钱。记得在2000年以后，邪恶最疯狂的时候，外地遭到邪恶迫害通缉，流离失所的同修很多。为了保护同修，我和家人同修决定给流离失所的同修们租房子住，但是那时我们也非常困难，经济非常紧张，没有钱。我和妻子同修商量，把我结婚给他买的三金，金戒指、金手链、金项链卖了。妻子同修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很快我们给同修们租了房子，有力地保护了同修。从那以后，我就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我们无论在证实法上花多少钱，师父都会在过后很快用各种方式给我们数倍于花出去钱的补偿。所以二十几年下来，我们在经济上的路子越走越宽，手中证实法的资金也越来越多，就更不需要同修们的赞助了。
在教学技术方面，每次教学之前，我们都要先交流一下各自的心得，力图打开同修思想中的一些阻碍学习的观念。都交流好后，再开始教学。在教学当中，采取互动的方式。比如举一个例子，如果有十位同修学习，今天讲 Win8.1 系统的安装，这里边有学习快、头脑反应快、有底子的同修，可能讲一遍，演示一下，他就学会了。接着就由学会的这位同修给其他九个人再讲，下一次又有人学会了，再由这位同修来讲，这样一来既加强了同修的学习效果，又为下一步同修们出去教更多的同修打下了学习模式的基础。在修炼的过程中，我观察大多数的同修，包括以上这些同修们及外地的一些技术同修们，大都是到同修家修机器也不交流，进屋就开始干活，干完活就走人，即使交流也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只是在皮毛上一扫而过，最后就变成了人干人活，而不是修炼人的提高和整体升华。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人呐，是有交流的，人类社会几千年这个正统文化、神传文化，人的状态都离不开人群的交流。师父在经文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什么样的生命不交流啊？你们知道那个外星人在他们的星球上是没有情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难的就是破除同修学习技术的思想观念障碍，也就是如何交流的问题。如何才能让更多的同修都能来学习，都能主动来学习，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实际的交流当中，我发现很多同修只是没有悟到学习技术也是自己修炼的一部分。当真正通过交流破除了同修们不想学习的观念障碍后，很多同修都会非常主动的要学习了，也就走正了自己的修炼之路。下面总结一下一些主要常见问题的对话及交流解决场景。场景一，一天一位 H 同修问我，兄弟，你说不学电脑是不是也能圆满呢？我知道这位同修一直对学习电脑技术的事不以为然，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习电脑技术的重要性。我对他说，是的，大哥，不学电脑也能圆满，不学打印机也能圆满，不学手机也能圆满，但是这些救人的项目你也不学，他也不学，那我们救人的项目都谁去做呢？我们不是以前在山里修炼，在庙里修炼的，我们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的，对吗？他听完后没有吱声，但是在那之后，他很坚定地走进了技术同修的行列中，现在已经成为他那一地区的技术主力之一了。场景二，有一次在学习过程中，一位同修提到一个问题，说遇到很多这样的同修，他们就是不学技术，有问题就找你给解决，和他们交流也不听，应该咋样交流破除同修心里的观念障碍呢？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师父在法中多次提到，将来我们修炼圆满后回到天国世界，给自己的众生讲修炼故事的事。就此我对他们说，将来有一天修炼结束了，你回到了你自己的天国世界中，这时你的无量众生围着你听你讲修炼故事，众生会问道，主啊，给我们讲一讲你自己在下界人世间的修炼故事吧。你说道，我们那个时候真是不容易，我们在很大的邪恶压力情况下助施正法，救度众生，做了很多的项目，比如做光盘、做书、做小册子等等。这时众生问你，主啊，你的电脑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电脑这些年都是 A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众生又问你，主啊，你的打印机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打印机这些年都是 B 同修帮助我维护的。众生又问你，主啊，你的讲真像手机又是如何维护的呢？你说，我的讲真像手机这些年都是基同修帮助我维护的。 我没说完，大家都笑了，马上就都明白了。你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你还能圆满在你的天国世界里吗？一般来说，同修都在修自己，只是有没有意识到的执着而已了。如果像这样讲明白了，一般来说，同修们都会主动的来学习技术了，就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一些障碍同修的观念了。场景三，有一天 A 同修问我，你说我天天出去帮助同修修机器是错了吗？我回答他，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比如说一位同修他的打印机由于连供使用不当造成了问题，去他那里维修的时候，首先修理机器之前先和他交流一下，最近在修炼心性上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有没有关没有过去呢？如果心性上有问题，要及时的归正，如果同修没有意识到心性上有问题的地方，要通过交流找到问题。因为一般来说，正如大多数同修说的，机器都是很灵的，都帮着我们修炼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悟性比较差，找不到自己的执着。如果找到了并且归正了后，就可以修机器了。甚至有很多时候，机器在我们走正路后自动就变好了。在这方面大家体会都很多。在维修机器的过程中，叫同修跟着一起学，这样做以避免同修形成依赖心、等靠心。但是如果同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许多次了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相似的问题好几年了、十几年了，还是一出问题就找你来解决，这就不对了。因为这表示同修对你已经形成等靠的依赖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他们都知道，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高层众生全都历历在目，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叫他们佩服。我个人理解，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往往是需要同修提高心性的时候。每一位同修背后都有自己的无量众生等着你这个王提高上去呢。无论是旧宇宙生命安排的也好，还是什么原因也好，师父也是在借这个机会要求弟子提高升华上去，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在人间的一个打印机坏了这么简单的人事。所以只有交流明白了，找到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并且解决了它，从而使修炼人在这个安排的事情中能够升华上去，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这才是师父要的，也是众神们要的，这些旧宇宙的生命们才佩服。而且这样下去，如果长期的交流不明白，就是一味的给同修们把机器维修完成就走人，还会带来一个巨大的隐患。什么呢？就是当你管的同修资料点多了，也就是你的活越来越多，他们都不自己学习、不提高，就等着你来给维修，你又交流不明白，时间长了，在旧宇宙神的眼里看，你就是在严重的影响到他们的王或主圆满回生的问题了。所以时间长了，他们认为你挡了他们王或主修炼的路了，他们就会联合起来，以各种理由迫害了给修机器的人，因为他们在这上占理了。这样的事情这些年不断的发生着，而且现在还在持续发生着。所以说，我们作为技术同修，不要助长同修们等靠依赖的心，要帮助同修们走出走正自己的修炼成神之路，旧宇宙的生命们才会佩服，才无话可说，才不会被他们钻空子。他听完后没有说话，但是我观察他的状态还是没有大的改观。场景四，有一天 F 同修对我说，你说的非常对，我们也是尽量的让同修们都自己学习技术了，但是我昨天遇上茬了，一位大姨70多岁，她的打印机坏了，叫我去给维修。我去了后就和她交流，并且对她说，大姨，一些小问题你应该自己学会维修。结果大姨说了，你和我交流什么，还叫我学习，我这么大岁数了，你快速的把打印机给我修好，否则你影响了我做神韵光盘，今天少做100张光盘，你在犯罪，你知道不？ F 同修当时没话了，也不交流了，黏黏的就给修上打印机了。 F 同修问我，兄弟，我也知道他说的不对，但是我没话了，你说你遇上这样的事你咋办呢？听他说完我笑了，我说不让交流也得交流啊。我说你可以对他说，大姨，按照你说的，你急着做神韵光盘就可以不考虑修炼的问题了吗？个人修炼的提高不应该是第一位的吗？为什么发生打印机故障这样的事呢？肯定里面有我们修炼的因素在吗？如果按照你说的，我们不就成了人干人活了吗？如果单纯的为干活，今天就是像你说的多做了100张光盘，但是你个人的修炼上并没有提高上去，你做的这些个光盘发出去了，有100个世人得到了，但是每个众生都有他背后的旧宇宙神的一部分是要救度的，他神的那一面可是看得到的，他不佩服你做的事啊。这些神会不会催动世人人的那一面把这个光盘破坏掉呢？那你说你是救人还是害人呢？你说谁做的对呢？你说你是不是在犯罪呢？所以说我们必须扎扎实实的实修自己，提高上去，我们在纯净心态下做的才是最伟大的，才是真正能救了人的，你说对吗？还有师父在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开示，不论年龄大小，我也不看年龄大小，大家知道张三丰是70多岁才得到的，活了130多岁，70多岁才开始修炼，正式修炼，也就是说修炼它不在年龄，就看你能不能够精进。所以师父在法中说得很明确的，不看年龄大小，70多岁年龄不是太大吗？ F 同修听完我说，他说你说的真好，是这个理，下次我会交流了。后来我见到了这位大姨同修，我们交流了几句后，大姨同修说，我明白了，是我错了，以后我要自己学习打印机的维修技术，不再指着别人了。
请听文章，题目是《修炼上升华，项目中成熟》，作者美国纽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7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想和大家交流我在媒体项目中的一些修炼心得。1997年我母亲在中国大陆得法，顺带着我也得法。2002年我和母亲移民来到美国和父亲团聚。2006年在同修的介绍下我加入新唐人，当时还在上学，所以是以义工的形式每个星期固定来台里帮忙。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亲没有修炼，对我有很高的期待，加上有养家的压力，以及当时台里的经济状况并不是特别好，我从没想过要在电视台做全职工作。不过这并不影响其他同事对我的期盼，总是苦口婆心地劝我早点转做全职。2013年初，我参与的节目协调人告诉我，为了让我留下，他和好几位主管讨论之后，帮我争取到有限的全职名额，但前提是要做满3个月的实习生。我回家和父母说了情况，母亲一向都很支持我，但父亲非常生气，觉得我在台里做了7年义工，没拿过一分钱，转成全职还要再无偿做3个月，工资又不高，不同意我换工作。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不高兴，但一想到协调人和主管为了我的事费心费力那么久，尤其是大家期盼的眼神，让我始终难以拒绝。虽然和父亲吵了一架，但我还是如愿地加入新唐人，成为一名正式员工。3个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一想到5月底实习期结束就可以拿工资，幻想着父亲对我的认可，觉得一切都很美好。5月法会当天，电视台管理层人事变动，1个星期之后，节目协调人告诉我整个团队解散，他要回去他原来住的国家，我被安排去了一个新的部门，一切从零开始。记得我当时问他，从零开始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在新的部门再做3个月的实习，之前的保证都无效了。
下班后我平静地离开公司，平静地坐上地铁。我开始盘算离家出走需要带多少钱、多少衣服，要去找哪个同修和住一阵子。我不敢想象如果父亲知道我又要做三个月的实习生会有多生气。回家看着父母亲的背影，我没有勇气说出口。一连几天我努力地保持镇定，但眼看月底的日子越来越近，又找不到合适的时间和说辞，一直拖到月底那晚，不得不和父母摊牌。父亲的反应不出意外，母亲的反应也不出意外，一个暴跳如雷，一个平静如常。父亲要我赶紧找新工作，不要再浪费时间。母亲这次让我自己做决定，选择自己要走的路。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出门前和回家后，父亲不停地问我有没有辞职，有没有找新工作。我知道我想在电视台做，但不知道如何说服他。每次谈话的结果就是大吵一架，互相看不顺眼。为了躲避父亲，我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早上出门的时间越来越早。平时还好，到了周末我也不敢待在家里，就怕被父亲看见。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和父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我请母亲去帮我说服父亲，但他说这是我要过的关，不能回避。一天深夜回家，我站在门外，听见父亲对母亲说，你看看这孩子，天天像做贼一样，就怕被我抓到。那个当下，眼泪不自觉地流下来，我恨自己怎么这么没用，连自己的家也不敢回，一点儿也不像大法弟子。哭着哭着，突然间有一句话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堂堂正正的修炼。好像一下子给了我勇气，我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父亲看到我哭得稀里哗啦，也被吓了一跳，忘了问我工作的事。累积的压力和修炼的瓶颈让我身心疲惫，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也睡不着，干脆起来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不管我讲多少，修炼的这条路得你们自己走。怎么样能够把这条路走好，走到最后，那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在你走的这条路的过程中，会有困难，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会有你意想不到的磨难，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各种各样的执着与情的干扰。这种干扰来源于家庭、社会、亲朋好友，甚至于你们同修之间，而且还有人类社会的形式的干扰，人类在社会中形成的观念的干扰，这一切一切都能够把你拖回到常人中去。你能冲破这一切，你就能够走向神。所以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来讲，能够坚定自己，能够有一个什么都不能够动摇的坚定正念，那才真的是了不起。向内找，发现自己当初的基点和心态都不纯。加入电视台的部分原因是人情，没有理解和认识到媒体项目在助师正法中的重要性。二是各种执着心、埋怨心、妒忌心、攀比心、正视自我的心。和我同一时间加入媒体，甚至比我晚加入的同事早就拿到工资了，而我还没拿到。当听到和我同一部门的同事资质和我一样，但工资比我高时，妒忌心又冒出来了。被父亲责骂时，觉得委屈的同时，又开始埋怨协调人的不负责。三是怕心和私心。想想每次和父亲的交流，都是以我个人的想法去强加于人，总觉得自己是对的，没有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在我看来，父亲晚上等我回家是为了抓我的漏，但站在他的角度上来看，是在等女儿回家，不放心我的安全。当我把每一件事情从我的角度和他的角度交叉对比之后，发现我还不如一个常人，因为他的出发点是为我好，而我的出发点是证实我自己。四是矛盾来了，总想绕着弯走，正念不足，学法不深，是我的一大漏洞。既然找到了执着，那就放下心来， 踏踏实实地修自己。过了几天，我和父亲再次面对面谈话，我怕自己一冲动又乱发脾气，心里一直默念着真善神。谈话结果当然是比之前好，父亲对我多了一份理解，而我对正念正行有了更深的体会。从2013年加入中文新闻部到2019年转到另一个部门，父亲一直是我最忠实的观众，每天准时收看新闻不说，还经常给我反馈。每天的新闻都有固定的条数，那天要是没有听到我的名字或是少了一条，他都会第一时间问我是不是没上班。这些年来，父亲慢慢地从回避我的工作单位，到向亲朋好友炫耀新唐人的品牌，向邻居推广新唐人频道，甚至是和朋友讲真相，让我时时体会到大法的威力和师父的伟大慈悲。第一部分，修取安逸心，提高专业技能。在新闻部工作过的同事都知道，每天赶出来的新闻如果能顺利播出，回家基本都是半瘫痪状态。电视新闻不同于平面报纸，从写稿、翻译、审稿、配音、找画面、视频剪辑到输出上传，每一个环节都牵扯大量的人力和精力。我在中文部从编译做起，每天主编给的选题不定，常常是看当天的新闻热度来找话题。除了平时关注时事议题，保持自我成长，不断积累职场竞争力，是每一个新闻人必备的条件。在此想和大家交流一点我的体会。我的前主管有一次找我谈话，他花了10分钟和我说明，希望我能在工作之余接受一项新的挑战，学习一些新的技术。我花了30分钟和他解释我平时的工作量和时间限制，婉拒他的安排。谈话结束，他打开门送我出来。就在我暗自庆幸推掉一项重担后，我的先生同修正好路过，喊了我主管的名字说，我太太回家都在看韩剧，你要给她多排一点工作。当时他说得很大声，办公室前后三排的同事听见后低头猛笑。一股无名之火从我的脚底窜到头顶，我看着他无语。回家后，我单方面开始冷战。先生看我没发火，还以为我比以前好，至少守住了心性。但我想的是，在他道歉之前，不会和他说话。第二天，主管又找我，让我好好考虑之前的安排。碍于面子，我答应接受，但心里挥之不去的是，先生的话让我丢了面子。其实一个人冷战也很累，尤其是对方没意识的情况下，更显得我无理取闹。回家一边做研究一边生气，气到最后实在忍不住去找他讨个说法。他看我一脸怒火，和我说先一起学法，学完法再谈。等学完法，我的气也没那么大了，他开始和我从法理上交流。我承认平时在家会看电视，从一开始的看看别人怎么做新闻，到慢慢的变成看韩剧。他说我一句，我总有外力去回他。说到最后他笑了，我也笑了，找到这么多执着心还不高兴吗？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实修就是要提高心性，转变观念，用师父的法，修炼的理来约束自己。第三天，我主动去找主管，和他道歉，并交流了我向内找挖出的执着心，其中最大的是安逸心，不想吃苦，不想付出，而且怕自己做不好，降低了在主管心中的好印象。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做的过程中看的是你的人心，而不是看你成功的本身。你做的过程中就把人救了，你做的过程中是你修炼提高的过程，同时就在起着救度众生的作用。不是说你把那件事情做成了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 主管也和我交流了他在媒体领域工作了20多年的经验。我们很多人刚加入媒体的时候，并不是新闻专业出身，和常人媒体比，我们已经差了一截。想要达到行业的标准，在工作之余去学习，提高专业技能，必不可少。做到世界第一不是喊口号，真的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才能看到成效。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每天回家不管多忙，一定要花时间分析研究一条当天主流媒体的报道。从写稿架构到画面呈现，通常一条新闻要看10几遍才能摸索出要领。看的时间久了，也就知道哪家的画面拍得好，什么样的故事能打动人心。主管看到我的改变后，每个星期特别找一个时间，一对一教我写作和做新闻案例分析，帮助我提高得更快。尽管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都很忙碌，但想到能有这么珍贵的学习机会，除了感谢那位主管的细心培育，更感谢师傅的精心安排。第二部分，扩大容量，圆融整体。随着政法进程的推进，对修炼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我能感觉到自己在被推着向前走。刚刚提高一点，马上就又有新的要求，只是提高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要求。从2017年起，电视台开始大力发展英语新唐人。2019年，我从中文部被调到英文部，一切又是从零开始，但这次不是工资变零，而是重新做起。3个月后，因团队人员的调动，主管找到我，让我接手一档新闻。虽然有在中文部的工作经验，但在还没完全熟悉环境的情况下，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在和主管商量的时候，我本能的又想推脱，但话到了嘴边变成了那我来试试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可能是我明白的那面之道，责任重大。新的环境，新的团队，新的同事，新的挑战，连每天出的错也都是新的，没有范例可循。在中文团队积累的新闻直播经验让我很快上手，同时也面临一个管理的问题，但在管理之前其实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前自己单枪匹马的做新闻，能保证不出错，现在做了制作人，要对整档新闻所有出现的问题负责。记者上传新闻格式出错，主播在播出的空档吃巧克力，配音念错了字，图编找错了画面等等，以前和我没关系的事，现在都归属我的责任范围。如果哪天碰上有成员突然请假，或是某个环节有突发情况，那瞬间要变成万能胶去补漏。有一次有个同修问我，怎么很少看到我生气或是发火。我和他说，有时候也想发火，但眼看着快要直播了，也没时间发火，等新闻顺利播出后，火也没了。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遇到问题，首先想想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心，又有什么执着心翻出来了。概括地说，团队的运作，管理的好坏，都是我们自己修炼状态的体现。唯有在修炼中不断精进，才能跟上正法进程。今年是我加入新唐人的第15年，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回忆和感想。感谢师父给予弟子参与媒体工作的机会，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成就师父要的，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弟子的誓约。谢谢尊敬的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